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早上好，欢迎你收听线上今天3月22号的节目。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早上好，各位家人，这是良友电台为你直播的节目线上今天。那么刚才呢，在节目之前，康宁已经在第五空间跟听众家人打招呼了。哇，好多家人一早起来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了。万峰，
对啊，我知道啊，我就是最晚上来的嘛。
因为呢，我刚才还以为万峰交通又有堵塞了，怎么都不见人呢？我心里还为他祷告。
因为我在这个系统里头，我设了一个闹钟，我在我的座位上睡到7:26，
对，
然后就出来爆炸了，这样充满电，然后就快充那样。
啊，刚才呢，在群里面，在第五空间当中呢，就看到听众就说了，哎，有很多是做生意的，一早起来已经要做预备的功夫，比如真妹要做豆腐啊。啊，有一些朋友说我已经上班了，
对，幸福一号要卖香肠了。
对呀，那当然，哎，我也看到呢，是哪一位家人飘过去了？他就说，哎，他会灵修，看代祷事项，代祷的事情的。哎，这个是谁呢？我要找出来，已经找，哎，看到了，哎，又飘走了。怎么办呢？飘着这么快
啊！对呀、啊，你就知道这个刷屏是很快的，所以呢，这个很好，让副台长亲自上来第五空间，知道每天的那个运作那个快速的速度呢，就能够回去改革了。
哦，刚才我说的原来是幸福一号啊，就是他了。他说看代祷事项。那另外呢，有李姊妹，青岛李姊妹就说已经在公司上班了。
嗯，对了，我们已经也上班了哈。那所以呢，我经常呢，我的手机每天就弹出来，就说你起床已经比多少人早了。如果早起床的话，那如果呢礼拜天的时候起床，就说你已经比所有人都晚了啊，你是90%几了。
谁告诉你啊？
我的手机啊。
哦，你的手机
显示你的起床时间比全国人民的那个时间。
哦、他在向你投诉的样
子。所以通常呢，如果我是6点起床呢，就是14-15%左右。那如果7点多8点起床呢，我就已经是90%几了。
哎，那听众家人，你也可以告诉我们你平常是几点起床的，看看谁最早，好不好啊？
对，我们很容易知道的。你只需要呢将我们的那个系统刷到最前。
我刚才也看到，
就凌晨4:30呢，经常有一位就上来。
是，
对对对，
对，我怀疑他们是不是睡不着啊，没睡觉啊，是开通宵的样子。哦，
每一个人的生活作息的那个时间不一
样，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工作也不一样啊。
是的，对。
我们有一个朋友就是卖饺子的，饺子哥。就是呢，四五点就开始上来了、啊。
是很多做生意的，特别要做早餐的朋友呢，就必须要很早起来预备，不然呢，到大家需要吃的时候没货出来就不行了嘛。
嗯，对了，那我昨天呢，就呢，为了一个很无聊、很无聊、很无聊的原因呢，就去了这个深圳。
是，
你知道，你猜猜是什么原因？真的挺无聊的。
你去逛啊、看花展。
啊，这个是附带的原因。
哦，
主要的原因呢，是为了买这个鲅鱼饺子。
哦，
因为呢，我记得去过这个山东吃过以后呢，就好兴奋，好喜欢这个鲅鱼饺子。但是我所有身边的人，包括文慧老师，都不喜欢吃。
哦，
那于是呢，我就有一天，哎，在超市里头看到鲅鱼饺子，于是呢，我就 发现哎，我的冰箱满了，就不能买。
哦，
昨天就专门吃空了这个冰箱，然后去深圳买了两盒这鲅鱼饺子回来。那但是呢，在那个过程呢，我有两个感悟。第一个感悟呢，就是呢，我在这公交上呢，一边看好多的那些公益广告。那我就在想呢，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看着那些公益广告去做呢，人生、整个国家、整个地球都改变。例如他说对人呢，要多倾听多陪伴，
嗯，
啊，然后呢你们就要啊做个文明的人啊，做什么什么一大堆的东西，
嗯，
我们都看习惯了，但是我们通常都没理他。
是啊，其实我也常常觉得，如果基督徒呢真的按照圣经的话来做呢，我们也是能够做很多很好的事情的。
对啊，所以你想想，如果你每天都按着圣经来做，良好电台也不需要存在了嘛，因为你已经在你的岗位上做盐做光了嘛，每个人都看到耶稣就在他身旁了嘛。
啊，不过也不能这样说，因为有一些人身边真的没有基督徒，他就是需要比如宣教士啊，或者其他的一些福音机构，又或者福音广播，有机会接触到这些身边没有基督徒的人。所以我想呢，大家有不同的上帝给我们的召命和位分吧，我们就做好自己，这个是最重要的。
第二个领悟呢，就是呢，我到达的时候呢，我就最离开的时候，我就看到一堆人在跳着广场舞了，啊，
嗯嗯。
那在跳广场舞的时候呢，旁边有几个人在有一位神，我们的神。那我就在听，哎，这么难听的是什么呢？然后呢，我就突然发现是几位老阿姨呢，好像是看不见的，就在唱诗歌，但是他们连唱也跑掉了，我只是听到有一位神那样，那所以我就发现，哎，很感恩，原来在广场舞旁边还有几个人在唱诗歌。
每一个人他可以用他的能力来表达，
在街上啊，路中心啊。
是，哎，昨天呢，因为我们有就是家里的一个帮我们做家务的这个保姆呢，他生日，然后呢，康宁跟家人呢就去请他上馆子吃了一顿饭，然后呢这个馆子呢我就发现蛮好的，他呢在结账的时候呢，除了来收这个就是账款以外呢，他还附了一个信封，这个信封上面就写着就是为一些我们说的志愿机构吧，就是不赚钱的机构，他们通常就是服务社会的，他就说如果你有一些小费啊，他们不是这个餐厅收的，你给的小费他们就是捐出去给这些志愿机构的。
哦，
那我就觉得挺好的。平常呢其实我是蛮小气的，不太会给小费的，但是呢昨天我就给多了一些小费放进这个信封里面。
哎，你知道现在呢香港有个机器啊，叫零钱机，就是呢，
哎，
因为香港还得用这硬币嘛。
对，
那有些人呢很喜欢给你几毛钱呢，啊，那些硬币，
家里存了太多用不上，
也不一定是你买个东西一块三，然后他就给你，你给他两块，我们还用硬币，我们没那么先进，他就给你七毛钱，那你怎么办呢？七毛钱你买什么都没用，于是有个硬币机呢替你收回来，还能够用来捐款，支持一些志愿机构。
我觉得蛮好的，可以利用这种方式呢，因为有一些这些零钱放在家里呢，放着也是放着，那如果能够在这种机会里面呢捐出去给有需要的人，我觉得很有意思。
嗯，好，让我们今天一起来灵修。
上主是抚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thank you.
各书二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在耶稣眼中，每一个人都是可贵的。马太不是税吏，而是马太这个人。抹大拉的玛利亚不是罪人，而是玛利亚这个人。即使他们看来不可爱，但都各有可取之处。要是我们以貌取人，不去深入认识四周的人，我们不喜欢的人可能会多不胜数。反之，若是我们设法接近他们，与他们深入交流，或许会发现他们有不少独特和可爱之处。接下来我们一起默想
雅各书二章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3年海天日历。
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线上的汉语拼音 at 良友的汉语拼音.net。线上每一天为主而活。
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的线上，今天3月22号的时间呢，有康宁老师还有万峰在这里啊。那我们信奉耶稣基督的每个人都是宝啊，所以呢，接待人呢，要不能够凭着外貌去接待人。圣经呢也说啊，人呢通常都是看外貌，只有耶和华是看我们的 内心嘛。
哎，你们有没有真的啊，因着别人的外貌呢，产生了一些误会，又或者是笑话呢？
通常都是看到美女约我吃饭，我就冲过去了嘛。
是这样吗？
对
呀、啊。那万峰，你这个样子，
他们说啊，请万峰吃饭啊，好好好，来来来。
你这个样子走出去，有没有人真的误会你是坏人呢？
误会我是美女试过，我有时候那些头发太长，哎，小姐，哎，怎么然后啊，对不起，
怎么看你都不像小姐和
美女吧？后面如果头发太长。
哎，我有一次呢在市场买菜，然后呢就你知道吗，在香港的市场呢，那些的店主呢通常只有两个称呼他的客人，一个就是美女，一个呢就是朋友。那一次呢，他看到我呢就说朋友，他就说什么的、啊、我就看着他，然后他看一看我，因为当时他没看我就说话了、啊、然后看着我以后他马上说对不起是美女，他就这样子、啊、因为呢在香港叫朋友的意思呢就是那些外籍的啊、用工啊，就是外劳啊、嗯，所以呢，他就马上很不好意思的样子啊。自此呢，我就知道了，原来在市场里面呢，有这两种顾客的分别。
嗯，对，所以呢，有些时候真的对不同的人呢说不同的话。现在看到男的都是师傅、师傅、师傅、或者师兄、师兄这样。
是吗？
看到美女啊，美女、美女啊，小姐啊，怎样？因为我们香港粤语都喜欢叫这个小姐，就不会叫这个小姐、嗯，但是在普通话就不是太好的话语啊。
哎。说实在呢，在信耶稣以前呢，康宁真的是一个看外貌的人啊。有人说这种叫外貌协会，是不是、
嗯、
啊？
难怪你老公这么帅
啊！我是信耶稣以后才认识他的啊。
哦，那难怪不太帅
啊！我记得呢，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就曾经有一些同学们也一样，就是很容易呢就找到一些对象。虽然是美女，但是呢就不喜欢她，就有一些排斥的这种做法、
啊、
那康宁当时也是会这样的，就跟他们一起呢排斥这个女孩子。我记得有一次这个女孩子呢还很有心很有爱心的过来请我吃东西，我还嫌弃她的东西。那现在想起来呢觉得自己实在太过分了、要向主认罪
嗯，对，知道有些时候真的你对于一些呢可能女孩特别是很臃肿啊，然后呢又说话又她又很自卑啊、
嗯、
那你跟他说话也不知道该怎么说，然后他就显出来的样子也是好像想被你欺负的那个样子
会是这样吗？
对啊，你好像不欺负他好像对不起他那样。
哦，所以呢你现在有什么感悟呢？在信主以后
我一直都信主，都是这个心态。
你就继续欺负他是不是？
对啊，所以我就觉得我不太好，但是就是他出来就是讨我臭吗？
所以我们还是在信仰里面有反省是很好的，这些的经文提醒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已经不是以前的人了，现在呢真的不可按着外貌来待人，我们待每一个人都是要爱人如己的。
哎，但是很有趣啊，这个保罗呢也说呢这个雅各说不要按外貌待人、
嗯、
但是保罗说呢如果有这个客旅呢来你家呢，你只要招待他一两天好了，我要多招待几天。
为什么？
因为就是怕他来偏吃偏喝的嘛、
哦、
有些传道人所以呢外貌待人呢怎么看呢这个事情，可能雅各跟这个保罗的那个看法呢就是有两个不同的方向啊。好了，那交给文慧老师，今天我们继续分享创世纪神造天地的第四天。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
回到起初，认识创造的起源，明白神的作为和心意。
文慧老师跟你一起查经，创世纪。
创世纪的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是整卷创世纪的引言部分，它提供了宇宙万物起源的资料，也宣告了创造天地的独一真神的存在。一章一到二节是创造的背景，一章三到三十一节就是六日创造的过程，二章一到三节是创造之后的安息。上一讲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日、第二和第三日的创造。在这三日的创造里，第一日神首先造了光，所以就有白昼和黑夜，时间也就出现了。第二日神造了空气，所以就有了天和地的产生。第三日神使水聚在一处，因此就有了陆地和海洋，并且神还使陆地长出植物，为人类预备可以生存的地方。这些被造之物，不论是光还是海洋或者是天空，都是从古到今的人类所惧怕所膜拜的对象。但是创世纪告诉我们，这一切大而可畏的自然界都是神的杰作啊！神一说话，事就这样成了。难怪罗马书一章二十节，保罗会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创世纪一章十四节到十九节就记载了第四日，神造了天空的光体，也就是太阳、月亮、星宿。光体的出现就调节了后来人类生活的基本规律，包括划分了昼夜，使人白天工作活动，夜晚安静休息，又分开了一年四季，定出了节令、日子和年岁。要注意的是，创世纪的作者不提星宿的功用，是要避免人占星卜卦，因为星星被造不是为了制定人的命运，又或者是让人来膜拜，星星也只是神的创造物而已。神造了光体，也清楚地指明光体的作用，那就是大光管昼，小光管夜。按照我们现今的知识都知道，所谓的大光就是太阳，小光就是月亮。但是创世纪的作者在经文记载里却不提这些光体的名字，这是因为当时的迦南人将这些光体当作神明来膜拜。创世纪却告诉我们，这些光体也是来自神的创造，他们绝不是神。虽然当时的迦南人会错将这些光体当作神来膜拜，但是神并不会因此就不喜欢或者是厌恶这些光体，因为太阳、月亮、星宿仍然是神的精心杰作。所以创世纪一章十八节就记载了神对所创造的光体的评价，神看着是好的。第四日神造了光体，所以日与夜的划分就更加清楚。但有一个解经难处，那就是创世纪一章所说的一日，是指二十四小时呢，还是指一段时间呢？首先，我们要知道希伯来文的日，也就是英文的 day， 可以代表时期。例如，创世纪二十九章第七节指有阳光的时候，又或者是创世纪七章四节所说的二十四小时，又或者是创世纪三十五章第三节所指的一段不确定的时期。按照创世纪一章的记载，我们实在不能够确定日这个词的意思，因为这并不是神要我们考究的问题，也不是这段经文的重点所在。在整个创造过程里，神要我们注意的焦点是在他的身上，因他的创造大能而能够尊他为独一真神， 并且全心全意地信靠他。但是我们仍然需要来探讨日这个字的意思，因为学者呢对这个词呢有不同的看法，也有许多不信的人对这个呢有所抨击，所以我们要来看看不同的解经立场。接下来呢，我们来探讨一些值得我们参考的理论。第一个呢，就是日是地质学当中的日期。支持这个看法的理由有以下。首先是日有不同的意思，可以指创世纪七章第四节所说的24小时，也可以指创世纪二章四节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也就是当耶和华造天地的时候，又可以是创世纪29章第7节的太阳高照的时间，又或者是创世纪35章3节所说的一段没有说明时限的时期。这是第一种的看法。第二种的看法是呢，旧约里常常提到主的日子，耶和华的日子，例如以赛亚书2章12节、约珥书1章15节、西番雅书1章14节，都不是指24小时。另外呢，按照诗篇90篇的第4节，还有新约的彼得后书3章8节所说的，日也可以是象征的数字，相等于1000年。这是第二种看法。好，第三种看法就是呢，创世纪1章的记载到了第4日才提到太阳，所以日不可能是指24小时，因此日可能是指地质学上的时期，例如石器时期、铁器时期等等。这样的看法符合科学的发现。但是把日解释为时期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要是把日解释为时期，那么我们又怎么样来解释有晚上有早晨呢？还有假如一日乃是指一个时期，那么要怎么样来解释没有太阳却已经有了植物的时期呢？另外，如果日是指一段很长的时期，那么我们是不是也应该来看看日夜的夜也是一段很长的时期呢？赞成日是指一段很长时期的学者们都不会坚持夜也是指一段很长的时期，那这样不就是前后矛盾了吗？最后，把日解释为时期的确可以使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更符合科学的发现，但是圣经的写作目的并不是要以圣经来记载来确定科学常识，也不是要来迁就科学的发现。所以问题的重点是在哪？在圣经里时期不是日这个字唯一基本或者是常用的意思，我们也不应该呢断然的把日解作为时期，更不应该为了解决与科学发现有抵触这样的一个难题，我们就勉强的把日当作时期来解释。好，这是第一派的看法，把日当作地质方面的时期来解释。那么第二派的看法呢，就把日看为创造的24小时。支持这个看法的学者就主张神用了6个24个小时，也就是144个小时创造了宇宙万物。那支持这个观点的理由呢，有以下几点。第一，有晚上有早晨，这就暗示了一天就是24小时。第二，即使因为太阳是在第4日才被造，所以头3日应该不是根据太阳的起落来计算，但第5日到第7日仍然是以太阳来计算的，因此日应该就是指24小时。那既然后3日是24小时，那么前3日也应该是24小时。第三，在第7日神安息， 这是指向后来的以色列人要遵守的安息日，也就是24小时的一日，因此不可能是指地质学上的一段时期，像是几百万年、几千万年一样。那么，如果第七日是24小时，头六日也应该是每天24小时了。第四，在创世纪第一章里，在日这个字前面是有数目字的，例如第一、第二等等。所以创世纪一章五节直接原文翻译就有，有晚上，有早晨，一日。这就暗示了一日就是24小时。但是把日解释为24小时也有问题呀。首先，既然太阳是在第四日被造，那么我们怎么能够确定头三日也是每日24小时呢？再来，第七日不一定是指24小时啊，因为圣经没有在第七日提到有晚上有早晨。还有，根据创世纪第二章的记载，第六日里发生了很多的事情。神首先是造了亚当，跟着建立了伊甸园，使树木长出来，再造动物，然后亚当替动物取名，接着亚当沉睡，神造了夏娃等等。这一日所发生的和所做的事情何其多啊！我们想一想，就算亚当不用思考，一看见动物立马取名，但是给种类繁多的动物取名也一定要花费很长一段时间。当然，我们相信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可以让这么多的事都在24小时里头完成。可是我们不要忘了，在这儿人需要配合神，而人光是替动物取名就已经要花费时间了，所以要24小时完成这些事情实在是令人难以接受。最后，赞成日是创造的24小时的学者们最常用的理由是十诫里的第四诫，当守安息日来作为支持。但是如果我们接着看第五诫，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一诫里所讲的日子就不是指24小时，所以第四诫里的安息日用来指日子就是24小时，也不是一个很合理的根据吧。好，这是第二派的看法。第三派的看法是，日是指起示的24小时。什么意思呢？支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创世纪第一章所记载的日子是神向作者启示的日子，也就是一日启示一个创造。例如，神在第一日向作者启示一个创造，接着在第二日又向作者启示第二个创造，以此类推。这种看法最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是创世纪第一章里完全没有任何暗示，每一日就是神启示的日子。反而经文里很明显地指出，神在第一日造了光，而不是在第一日向作者启示光的被造。最后一派的看法，日是写作技巧的24小时。支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认为，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所记载的经文里，并不是要求读者要按着字面的意思去解释，所以作者所写的日只是一种技巧，一种表达方法。这样的解释有合理之处，一方面他并没有否定神的大能，神当然可以用24小时的一日或者更少的时间去创造万物，甚至可以在一日之内就完成所有的创造，但神并没有这样做。事实上，这段经文不像创世纪其他部分的记载，开始一个段落时都会有这是某人的后代来作为标题，因为这是创世纪整卷书的序言， 所以不需要勉强以字面的意思去解释。
小小花园里，红橙黄蓝绿，每一朵小花都美丽。
微风轻飘逸，蓝天同欢喜，在天父的花园里，
你我同是宝贝，在这花园里，园丁细心呵护，不让你伤心。
刮风或下雨，允许从不离开你。天赋的小花成长在他手里。
你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3月22号。那今天呢，我们的荷花根弟兄呢就问一个问题：今天有谁负责主持这个节目呢？有我万峰咯，还有康宁老师。
对了，听众朋友好，这是良友电台为你特别制作的节目，不晓得你喜不喜欢呢？我常常觉得呢，线上今天这个节目有一点像一个空中的团契。啊，在第五空间有很多的我们的家人弟兄姊妹，我们聚在一起这一个小时呢，不单是聊聊天话家常，也会一起来灵修读经，也一起祷告。你看这个团契多么美好啊。
嗯，对了，刚才文慧老师呢就说了第四天的创造啊，就是造这个光体啊，
嗯，
但是今天呢是联合国的世界水日啊，所以文慧老师应该调一下，但是上级没得调嘛。那所以呢，就我在想呢，其实我们真的也要为这个全球的这个水资源来祷告，因为呢，淡水呢真的只是占整个地球的3%-4%左右的那个分量，
嗯，
但是得供应我们全球越来越多的人类。还有呢，在很多国家呢，其实还是没有干净的食水啊。
对，有人预测呢，将来的战争呢，都是因为要抢水而发生的。
嗯，
那所以我们如果能够用到，
这个是将来吗？这个不是过去吗？
现在也在发生。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能够用到干净的水源的话，我们应该感恩，而且呢好好的珍惜啊。哎，万峰呢，除了提到今天是水日呢，你也说昨天是什么日来着？
我跟苏小燕说过了，就是世界睡眠日。
哦，
所以呢，通常呢都是到什么日的时候呢，就有一堆新闻就出来了嘛。那我呢，就昨天就看到一个事情啊，就是他写呢，如果我们打瞌睡呢，就很容易导致呢大小脸。
你的意思是侧睡，不是打车睡？
打
大家以为去打车睡觉了。哎，其实呢很特别，我康宁跟万峰呢一起来主持这个节目，我们两位呢都是有睡眠障碍的。 啊，我们不是失眠，而是呢有这个窒息的问题。
我就是打呼噜了，我以为，但是
你以为
啊、然后就翻来覆去了、哦，就好像跳舞一样。
是，那但所以你不会有大小脸的问题了。
因为我喜欢躺着，我重啊，
哦，
所以我打车的时候就是
侧着睡的时候就不方便。
对对对对对，
但是呢，因为康宁呢，有这个睡眠的窒息症呢，他就是如果躺着睡呢，就会影响了这个呼吸，甚至呢，有时候那个呼声会太大了，所以呢，我都会是侧着睡的。
对啊，我们不明白为什么康宁这么瘦也会有这个毛病，我这么胖就很正常、啊。
病是没有挑人的，那我侧着睡呢，我就发现呢，原来我是一个蛮就是睡得蛮安稳的，就没有转身的，可能呢一个晚上都是同一个姿势，然后起床的那个脸上的那个就是压的有一些皱纹在了。
嗯，对，那所以呢要很小心啊，因为
你刚才不是说会大小脸是因为压着这个肌肉吗？
对呀、啊，就让我们的那个肌肉呢就是整个晚上都这样压住，那早上起来就可能没了一块肌肉。
那有时候压这边，有时候压那边，然后我的脸就会变成很尖很细，对不对？
蛇精脸。也不错也不错也不错，所以可能也有一个好处啊。
嗯，
那所以呢就希望呢我们也是真的每一个人可能在我们的生活里头也会有病的，我们也会面对不同的障碍的，也会有不同的困难的，所以但是不会跟你说的，所以我们也要为我们真的有隐而未现的疾病的那些朋友来祷告。
嗯，好，那我们当然除了为这些隐而未现呢，我觉得也要为呢真的是知道他有疾病或者是提出这些的代祷事项的朋友来祷告啦。
嗯，对了，那现在呢我们文慧老师不在呢，我就发现呢我们节目走样的走得很厉害。就是呢走了什么厉害呢？
走了什么厉害
呢？就是呢我们早了开始祷告。所以呢
你想早一点祷告吗？
对对对 对, 对，所以呢我们呢就原来走了两个礼拜就走样的很厉害了哈。那所以呢就现在我们呢就一起去听一下我们的今天的背经句，然后呢我们呢就早一点开始祷告。
从死到活，从绝望到盼望，从地底到天堂。
耶稣道成肉身，亲自为我们开辟这一条永生之路。
让我们一起跟随耶稣的脚踪，
与他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献上自己，天天为主而活。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经句，
深藏在我心。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经句，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五节呢，首先跟我们提到啊，不要停止聚会。那经过我们的解释呢，听众朋友、主内家人是不是更了解这里的停止聚会呢？是指呢离弃聚会，而且呢习惯性的、持续不断的。那我们就要去找原因了。那为什么我们要实体聚会呢？接下来作者就说，我们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
这个也是啊，有点警醒的心嘛，那你就更加知道我们需要聚会了。
嗯，那消极方面呢，就是放弃或者停止聚会，积极方面就是要彼此劝勉啊。那消极我刚才漏了，应该是不要，对不对？然后积极方面就是要。好了，劝勉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鼓励，不是指那个、
啊、我知道，就是哎呀阿姨快点回来教会啦，很需要你啊，快点回来呀、啊、很想念你啊、哎
是不是这样的？其实呢，不是指那个互相鼓励参加聚会啊，就是不是这样的、而是在聚会中互相劝勉，就是你回来了、我们在聚会中要互相劝勉。劝勉的基础呢是神的话，以神的话彼此劝勉，互相教导和提醒。他同时跟这个前面的话是有关系的，它同时带有持续不断的意思。
嗯，对了，所以呢经常回教会每个礼拜听牧师讲一篇道呢就被劝勉了嘛。
对，还有这里讲的彼此，也就是说呢，
那我教导牧师嘛可以很想想很久了想教训他很久了、
不，对不起，这里是劝勉不是教训。
对不起，
万峰老师不要那么兴奋啊。然后呢，信徒彼此劝勉的原因是因为呢信徒知道那日子临近，知道的原文是你们看见，哎，你们看见，但是看不到啊。其实他的意思是什么？基于明确的迹象而观察得到。
你知道吗？教会的兴旺呢，就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元素，就是知道主的日子临近。早期教会为什么这么爆炸式的增长？就是因为他们相信耶稣随时就要回来了。
对，
所以呢，就那种紧张啊、急迫的那个心情啊。记得以前有一首歌，中国的早晨五点钟啊，啊，快快祷告，快快祷告，要将福音传到所有人当中。
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对了，那个就是教会兴旺的原因。
对，
但是呢，当你的教会呢安稳了，哦，没事，下礼拜我们休一个礼拜吧，下礼拜再来，那这个就是问题。
因为也不知道主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所以我下礼拜不去教会也没关系，
就开始内部斗争了。
哎，这个万峰老师是教会专家，常常就想到教会一些问题。
我专门斗争别人的嘛。
那作者在这里呢就提到那日子哈，他没有做出什么解释哦。这个表示什么？当时的信徒应该知道呢，哎，大家都知道他指的那日子是什么日子，也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施行拯救和审判的日子。那那些被盗者啊，面对审判的时候是站立不住的。
所以我觉得呢，这个跟我们工作很相似。
是吗？
就是人呢需要有死线。那这个在这里的死线是真的我们要死了，所以你不趁着死线之前搞定它呢，你就不得生了，要死了。
但是有个问题啊，有个问题啊，希伯来书的读者不知道有这个死线吗？知道，但问题是这条死线不晓画在哪儿，所以他们看不到死线。他们知道有死线，但不知道死线在哪。因为圣经自己也说嘛，这个有关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主耶稣自己也说啊，他说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是这个马太福音24:36说的，对不对？那当时呢，信徒就觉得耶稣快再来了，但是快呀快，快到他们都觉得脖子伸长了，耶稣还没来。
我很明白这个事儿。对着老板的时候，你问老板什么时候要完成这个工作，哦，很快，越快越好。然后什么时候是死线呢？你也不知道，总之要很快很快完成。那有些人呢就拖到最后，有一些人就是立刻去做。
那其实呢，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可以确定的，耶稣必再来，这个是可以确定，也就是说一定有死线，这个是不容忽视的事实，而且这个事实一定会呈现的。但是呢，这个死线多近呢，多远呢，这个我们真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不让我们知道呢？就是上帝要我们随时保持那种警醒的心，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必再来，那因此呢，我们就要更加努力。好，这就是作者他写这句话的意思了。来问问题。
好，你看见主再来的日子临近吗？你会怎样用行动去回应这个事实呢？
小牧恩。
牧恩，早上好啊。
早上好，心妮老师。
早上好。
那怎么说，我今天爸爸来了。
哦，全家人都在。
牧恩爸爸出现了吗？
来打个招呼。
穆恩爸爸早上好。
你们是要全家一起背吗？还是一个一个轮着
来？一个一个来。
爸爸和穆恩背，妈妈今天不背了。
好，来。
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
应当依无挂虑，
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
祈求和感谢，
将你们得来的告诉神，神所赐的人
外平安，
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
阿门，
阿门。
听到爸爸跟儿子一起背经句，真的很感动。
嗯，
因为信仰就是这样的传承，所以为你们家感恩，这是一个美好的见证。我想问你们家最近有没有什么担心的，需要我们带到的？
嗯，我们一家都是很平安，只是担心香港那边的疫情很严重，我们时常挂念那些。
别怕。总有一个人给你爱，总有一个人给你关怀。别怕，总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来，总有一个人可以带你走。就算世界不给你拥抱，我在。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金句。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刚才呢，好多人说我们没敲钟啊，那现在敲回来我们可以祷告了啊。那今天呢，我们够早啊，可以先读一下大家要祷告什么。第一呢，就是蜡烛呢就很感恩能够在第五空间呢跟我们很近，就以前呢用收音机互动是写信啊，所以呢现在很近了。球球呢就说他妈妈子宫的 CT 报告出来了，有小淋巴还有结节，那因为他抢号呢，抢专家号抢得好辛苦，为他祷告啊。那劝慰子就贴了一个网上流传的消息，就是一位黄牧师的小儿子，就是呢唱诗拍摄的时候呢就跌倒，头部出血，那重度昏迷，所以呢也为他祷告。真妹就说要为他小儿子找工作祷告。山东彩虹109呢就说这天有些人聚会以后呢，家人都感冒了，我爱人呢也说他有点咳嗽了，怕有新冠肺炎，因为他的同事们都出现新冠肺炎了。西福月呢就感恩为他哥哥刚做完手术就可以说话了。那我就我们呢今天也是水资源日嘛，也为全球有干净的食水来祷告啊。那蜡烛呢还有呢一个，我看看，还有康宁老师就说要为他弟弟一家祷告，因为他开始习惯不聚会了。齐安呢就说打第二瓶没那么痛了，那我们就为这几位的弟兄姊妹来祷告。好了，我准备祷告了。好，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首先呢为我们的蜡烛来祷告。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第五空间里头网络相聚，能够让我们的互动非常的方便。我们呢特别回忆到之前我们用收音机听节目的日子，用信件互动的日子，也是感恩的，但是现在更加感恩，感谢你带领我们走过以前的没有这么高科技的时光，也让我们今天透过科技能够彼此相聚。我们也为球球的母亲来祷告，因为我们纪念他的子宫 CT 报告里头有小淋巴结节，也为他的健康祷告，也请你帮助他能够在网上挂号，那个比较方便找到一个好的医生，请你帮助他得到合适的治疗，让他身体恢复健康。我们也为这个黄牧师的小儿子来祷告，还是年幼 头部出血，那求你帮助他手术过后在昏迷的状态里头得到医治，找到一个让他恢复健康的方法，求你给这个牧师一家带来力量，还有带来这个安慰。我们也为真妹来祷告，因为求你帮助他的儿子找到这个合适的工作，求你帮助他找到合适的工作之余也是正确一个正当的工作，求你帮助他能够发挥他的潜质，发挥他的才华，也可以找到一个工作是他蛮有热情的，每天可以做到，在职场上面可以容身一人。主要我们也为彩虹109来祷告，我们知道几位家人感冒了，请你医治他们的身体，希望这个也不是新冠肺炎，请你帮他们赐予信心还有力量，让他们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康复的过程当中有你的同在。我们也感谢你让西福月的哥哥手术以后可以说话，请你知道求你帮助他知道呢，这个是你的恩典，还有是你的照顾，请你帮助他有一天认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就是独一无二的救主，也请你帮助他的父亲还有二娘，让他们呢能够早日得到你的恩典。我们也为全球的水资源来祷告，因为真的很多人没有干净的食水，请你帮助我们透过这个水资源日呢，能够懂得珍惜这个地球的食水，同时间能够为一些真的有困难的地区呢，我们能够多去支援他们，让他们也能够喝上干净的水源。我们也为康宁老师的弟弟一家祷告，请你感动他们的心，让他们重新燃起对教会对信仰的热情还有渴望，请你帮助他们认识到教会是一个彼此相爱互相扶持的家，是信仰成长的地方，请你帮助他们有力量还有这个勇气冲破种种的借口，能够让他们重新回到教会珍惜跟弟兄姊妹相处的时光。我们也为齐安来祷告，请你感谢你帮助他昨天得到医治打了吊瓶，但是请你帮助他今天继续打吊瓶的时候能够得到看顾得到治疗，也让医生有一个更好的治疗方案。我们在这里所有这么多的祷告你都听到，你都知道，甚至我们还没祷告的你都知道，我们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
有你瞎也能看见，生命能改变，我凭信心而活，凡事都有可能。
不要用有限的眼光限制上帝无穷的大能，
上帝。虽然我们的眼光是有限的，但是上帝却是有无穷的大能，我们相信我们的祷告上帝已经垂听了。
对了，也知道呢，我们也要在生活上继续纪念我们的家人，不是单单为他们祷告，也需要呢在实际行动里头关怀。那特别康宁老师为你弟弟离家祷告呢，不是单单为他祷告，而是也要邀请他有机会去教会不同的地方，
当然了
参与不同的聚会，看看有没有机会重新建立那个关系咯。因为借口还是借口嘛。
是的，好，那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了，那听众朋友希望我们明天还可以在这个时间这个地点来相遇哦。
对了，因为呢明天就是康宁老师最后啊暂时短时期里头最后主持的一天线上今天，所以呢如果想跟他相处，除了在爱广播里头呢，就是明天的时候了。好了，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3月22号，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
拜。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早晨，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全新的一天，全新的一切，全新的世界在等着你，全新的恩典，全新的能力，全新的盼望。